好啊，我们先一起祷告。啊，我们的主，主日的早晨，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先向你感恩，因为你成就的救恩，我们才能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来到神的面前。主，为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主，求你跟弟兄姐妹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啊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从这段经文里面学习你要教导我们的。主，圣灵跟我们，愿圣灵跟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也使我们在学习当中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一起做见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主，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先解释，我会讲这一段经文，会挑这一段经文。我知道你们正在学这个，吴长老跟我讲，你们正在看以弗所书，但是我没有挑以弗所书的原因，我挑这一段的原因是跟我上一次讲到的其实有关。我上一次讲的是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讲77个7，讲原谅，那里面最大的重点，基督徒的生活的最大的重点，其实原谅的最大的原因是要看着神的恩典，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去原谅人。所以其实很多基督徒的生活最基本的原因就在救恩，就在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也讲到一次，就是说那神跟我们的恩典有多少的关系呢？有人觉得这只是圣经上的知识，或者是书本上的知识。所以上次我问神的恩典，耶稣在十字架成就的事情跟我们自己有多少关系？所以呢，其实这是很重要，每一个基督徒如果能落实神的教导，其实最大的原动力是在看到神的爱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上一次就讲，举到一个例子，当我被我们家狗咬，然后缝了3针以后回到家，其实那个止痛那个麻醉针退了以后，我痛我就痛的，我真的是躺在沙发，我太太在做饭，我一个人躺在沙发上，我就说，神啊，我痛，我就这样说啊，我说父神啊，我痛，你知道吗？很快我就想到说，神跟我说他知道，因为耶稣上十字架，他让耶稣上十字架，那个痛比我手上的痛还痛。所以说每一个人其实救恩，神的恩典跟我们的关系在哪里，要自己能够体会到，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希望给弟兄姐妹也能自己经历神，然后体会到，这就为什么我今天才会提这个神的这一段经文。 The projection is different， 好像没有过去耶。OK， 感谢神 ，Thank you， 了解。好，OK， 今天这段经文其实是119篇，那也是这个诗人他自己在思考神的话，然后他对神的感恩，或者讲出来他的感受，那真的是他自己跟神的感情，跟他神了。那我先讲这个，所以呢，其实我知道广东堂弟兄姐妹，那我2月份讲到的时候是广东堂牧师叶牧师刚刚离开，那现在其实我是希望说大家从鼓励广东堂弟兄姐妹能真的从圣经里面得到神的力量，能够从在我们这段过渡时期也能够一起同工，然后从圣经经文里面得到力量，生命被改变，然后继续一起服事，也一起祷告，我们能够很快找到广东堂的牧师。好，诗篇，那我们现在就进来诗篇119篇，这是刚刚讲了一点。诗篇119篇，它是总共有176个经文，因为诗篇一百这个是以 希伯来字母22个字母去写，每一篇每一首诗都是以一个字母开头去写这些经文，那每一个字母都有8个经文，所以22个希伯来文字母，每一个字母用8节经文，所以总共有176个经文在诗篇119篇。那好，那我们来读这一段，你的命令长存。今天当然这些会讲神的话语，诗篇经文119篇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很多诗篇都讲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很少有诗篇讲神的话。这一篇是一篇讲神的话。那所以呢，因为是讲了神的话，我才想说也用这个机会给大家一个例子。我没有给 outline， 我只给经文，其实也希望借着大家看到我给大家的 outline， 可以了解诗篇。如果你这3节经文，我们现在大家想一想，如果这3节经文你要去思考，你觉得你要怎么思考，你要去写分享，你要怎么分享，如果你要讲到你该怎么写，其实3节经文不是很简单。但这就是说，我希望大家看到，如果真的去想的话，你会看到我今天所用所有的 outline 大纲都是跟我们的从经文里面读出来的。那也希望利用这个例子给大家能够会去喜欢，会去思考神的话语，会把神的话语吃进去，然后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好，这是这3节经文，这坐在这上面，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信实。好，应验美好的生命境界，这里面有讲比仇敌有智慧，比师父更通达，比年老的更明白，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生命境界？如果我们每一个当父母的都一定都希望小孩也是达到这个程度，对不对？所以这是很简单美好的生命境界。可是在这中间我们也看到成长的重要性，因为比师父更通达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这个一个徒弟慢慢的长大，在师父教导下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比师父更好，这是生命要成长。比年老的更明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经常告诉我，因为你知道小时候你都不太喜欢听父母的经验，对不对？其实我们很多教小孩的时候都是希望把我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走正路，让他们能够不要犯错，能够走很大的快。所以我爸爸有时候看我很调皮，不太听他的话，他就跟我说，其实他就跟我讲说，他小时候在家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告诉他，家里面有一个老人是家里面的宝，因为家里面像爷爷奶奶、曾祖父曾祖母这一种，或者是爸爸妈妈这种，他们的经验多，历练也多，其实有很多很宝贵的功课，对不对？所以呢，在这边比年老的更明白，那表示一个年轻人他的确学了很多，成长了很多。所以呢，我们也就看到从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好的生命境界，我们也看到生命是需要成长，那所以也看到成长的重要。如果这边就跟上一次讲到原谅来讲，生命需要成长，我们如果知道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犯错的人，其实我们才会原谅，我们会给他成长的空间，我们也会给他成长的时间，我们不会说只是拿对错，对不对？所以这个如果了解生命成长需要成长，那全成长需要时间，我们也会比较容易原谅人，也比较会跟人家同工，不要看到人家错的时候只是一直讲对错。那我上一次也讲到，神的爱里面包括 patience 耐心，包括忍耐，这些耐心这些忍耐，如果没有看超过对错，只讲对错，这个耐心忍耐永远出不来的。所以这个看超过对错，看到耐心，看到忍耐，其实也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啊。好，接下来我们看，接下来我们看成长的正确方法，这就是从这段经文看教我们怎么成长。那这个希望这个 work， 这个其实是这一段经文的结论，所以呢先不看这个，这是 2A， 这个是这段经文的结论。我们先看经文，这段经文刚刚大家看的经文里面讲的，你的命令法度，你的命令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你的法度使我比师父更通达，你的训词使我比年老的更明白。这边的你的当然我们都知道是神的，对不对？所以说是神的命令法度训词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比师父更通达，比年老更明白。所以呢，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命令法度训词是我们成长的智慧的粮食，它因为它会帮助我们区别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神教我们的，什么是神要我们做的，也帮我们区别什么是属世的，然后提醒我们什么是自己肉体的感觉啊，跟神的不一样，不符合。所以说也很简单的讲，就是什么是讨神喜欢的，不讨神喜欢的。所以呢这个重点成长的方法，其他要知道神的话，那是这段经文里面读出来的。那要知道神的话，也就是听讲到上主日学，听人家分享，其实只是一点一点一点，对不对？我们必须要借着读经，要借着有规律的灵修生活，才能把它连起来，才能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放上说要有规律的灵修生活。好，下一个，刚刚神的命令、神的法度、神的训词，其实我没有去解释，我看了一些解经书，我也没办法把它分开，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想成神的命令、法度、训词就是神的话。其实这个作者诗篇，这个作者也用了很多神的话，就是你的话，在经文里面。你看这些我去找了有你的话的经文，从诗篇从前面的111节就开始，前面的11节就出来，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然命令、法度、训词在这119篇176节经文里面也出现了很多次，可是我没有去解一个一个解释，因为有时候解不开，我自己也没办法。但是我们就一起来看，把它叫做神的话。那你看神的话这里面，你的话其实很多，从一开始的11、16、17到中间这么多。OK， 我想我今天是我把105放在下面，就是大家去记的这一段经文。好，那你看后面结尾的时候也是你的话，你的话。所以呢，这是神的话。那我等等会再解释神的话。其实今天的经文是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可是读圣经了解神的话其实还有更多，因为让我们帮助更多认识神，像我们讲的救恩，对不对？那神为什么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耶稣为什么要降世为人？这些的原因在都是帮助我们认识神。好，那所以这是救恩。其实讲到救恩也都出来。那今天挑的这个经文是讲一个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他的训词、法度、诫命，其实总称来讲是叫律法。那我也会解释律法，可是我想让大家有一个概念，这个诗人他已经接受了救恩，他在诗篇里面也感受神的救恩、神的恩典，然后他也在想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今天。那所以呢，这不是今天经文讲的，但是神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使我们认识他，了解神的心意。那救恩其实整本圣经都是讲基督耶稣的救恩，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忘了这一点，我们就比较会难了解为什么会讲这个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把它放进来，神的话使人认识神。好，神的话当然救恩我们上一次讲过，我上一次讲过也是说实际这样上的恩典，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神的恩典。今天我们用另外一个看法，因为神的话如果我们了解，如果我们觉得它很贴切跟我有关的话，其实第一个改变是想法的改变，是心胸的改变，是态度的改变。好，那我先慢慢跟你讲，我用接下来我们都先看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被巴比伦挪到外邦，对不对？离开了耶路撒冷，挪到外邦，然后他们在皇宫。那这一段经文是但以理他选择不吃 巴比伦王的这个皇宫的食物，他选择吃他们犹太人自己的食物，所以他有这两段经文，我就不念。你外面后面看得清楚吗？好，那我就不念了。好，我们节省时间的关系，那 OK， 或者我把它念一下。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沾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眼里眼前蒙恩惠，受怜悯。这段的经文还有一件事情，但以理在外宫外邦的皇宫当中，他还是选择敬畏神，对不对？这就是跟今天经文有关的。那你知道整个但以理书，当然但以理书我们讲到但以理书，其实但以理书后面讲很多预言，世界的趋势，很多帝国的灭亡，这个时间很多人都很好奇，就是后面第七章到第十二章预言了很多历史的对历史跟历代王朝的改变，那很多人都会去算。其实上主日学也是这样，其实但以理书如果离开那一些，其实但以理书还有很多可以学的。但以理书其实从第一章第六章小孩也很喜欢，因为它是一个单独的故事，一个单独的故事，这样被丢到狮子坑，但以理在皇宫里面选择吃王的草，这一些都在见证一件事情。但以理书的重点是在讲啊，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其实从第二章第四十四章就开始，是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其实是整个但以理书的中心要讲的重点。因为前面六章，比如说被丢到狮子坑，然后被丢到火坑，丢到狮子坑，然后选择不吃皇宫的食物，然后到后面对人类历史的预言都验证了。所以呢，其实都真的是在讲说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好，那我们基督徒现在我要讲一件事情，神的国，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那神的国到什么时候呢？其实是永远的国，对不对？ OK， 这必存到永远，然后至高者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好，这一些我是要给弟兄姐妹举例，也是让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观看的圣经，我们的观念要改变，心胸要开朗。这个是神拣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是神的子民，其实不只有过去，从创世以来神的旨意，从创世以来，从耶稣降生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一直到我们现今的世代，也有未来，对不对？所以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不是只有我们。所以呢，我们不应该看事情只看今天，我们也不应该计较事情也只计较今天，有时候要心胸开朗一点，要用神的态度，神给我们的态度。所以我们是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那这我们是神国，我们死后还要复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复活，我们是神国的子民。那你看但以理书，他其实他讲的国是，如果了解但以理书，你知道他指的是一直指到启示录里面的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有直到永远远远，这跟我们有份。 OK， 所以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不要只想到今天的世界，不要只想到今天的米面油盐，不要只想到今天的挫折，或者是今天公司上的情形。所以其实改变心胸会，这就是说我希望点出来，神的话不只让我们认识神，也要让我们了解神的心意，这样子你心胸才会改变。好，那我们是神国的子民， How much do you care？就像说十字架再来的救恩，神的恩典跟我有多少贴切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感觉到哦，这跟我有关系，我是神的子民的话，你就不太有那个动力去做神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我会把它讲出来啊。好，我们接下来看律法，神的旨意，也就是说神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我是神国的子民，不是一般只是今天在 Carry 地方，住在 Carry 地方的居民，或者是这样，神，我们在神里面有很大神的子民。好，律法，这是神的约，你知道那当神要解救然后罪约，其实我们讲到神的约，那律法这边讲的时候，训词 诫命这一些其实就是神的律法。但是律法，我想先解释一下，我们讲的律法可能会想到法律的规条，对吧？我们今天如果都没有去念旧约，去没有去了解的话，事实上旧约希伯来人的 Torah， 当然我不会发音发的不是很好，我没有念希伯来，但是这个字希伯来文它上面应该有好两个，带领、教训、指导，其实是神给我们画一个界限，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因为神应许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但是他接下来也告诉我们怎么生活才能成为他的子民，对不对？不能背叛他的教导。好，所以呢，律法，我想先跟各位解释，律法其实只是神让我们说怎么生活，怎么过神子民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那这个解释其实是翻译，这个作者是这个旧约导论的一个作者，我从他的书上抄下来的。好，你知道神选召他的子民，我们讲这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个身份。那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其实不是只在新约里面，一开始神在出埃及记带领出埃及记人的时候，他就跟摩西讲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呢，是我们是神国的子民。那其实律法是帮助我们神。OK， 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圣经？翻开出埃及记十九章。翻到了吗？出埃及记十九章，没有关系，我们会停在这边一下。出埃及十九章，我念给大家听，如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边先讲神的约，对不对？遵守神的约，其实这个约，这是在西乃山的。如果你看十九章的一开头的话，其实这在西乃山的约，这是西乃山的约。西乃山的约其实是承接给亚伯拉罕的约，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开始，十二章那里开头给亚伯拉罕的约，这是神的约。那你知道律法十诫什么时候给了？是给了约以后才给十诫，对不对？第二十章，对不对 ？OK，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律法，我们想的律法不要用今天的观念，要想到神当时给律法的观念是希望他给了约，给我们恩典之后，那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之后，他教导我们去过什么样的生活，去过圣洁的生活，才给了我们的约。好，那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好，这是我刚刚岔出去讲这个神的话，然后不只改变我们的观念，也让认识我们的身份，那给大家也能够了解，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说这是多么宝贵，如果我们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我这么有罪的人其实不配，但是我会成为神的国民子民，其实这个都是神的恩典，你也比较会感恩，你也比较会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所以呢，这是刚刚岔出去讲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从这个经文里面讲，我们讲生命成长的方法，第一点是要知道神的话，要过灵修的生活，然后呢第二点是顺服神，行出神的教导。好，这个经文是不是讲你的命令使我比仇敌有智慧？经文有没有这样讲？有没有这样讲？回答我，有没有这样讲？ Nelson， 有没有？ No， I'm tricking you。 No，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讲的是这样讲，圣经讲的是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不能跳过这个。神的命令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不能只知道只听到就会比仇敌有智慧，不会的，我们必须要有常存在我心里。 OK， 所以呢，这一些是要顺服，要把它做出来。因为这一段经文，这三节经文，其实这三节经文的动词长存、思想、守了，这些动词都是需要拿顺服，要把它做出来。 OK， 所以知道神的话，而且要经常的存在我们心里面，存在我们的心里面，经常的去思考，把它落实在我们的当中。不了解的变成了解，去了解神的心意，而且守了就是要把它行出来，不简单，其实不简单。但是，所以我们也从这个三个动词，我们就看到顺服神，要行出神的教导。都好，这段经文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因果的关系。这个蓝色的是原因，然后黄色的是果。比如说，你的命令常存我心里，就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所以呢，这一些黄色的是因跟果，大家都很清楚。那我这样子做，我也知道今天还有翻译，所以希望说我实在弄得比较清楚，你们也都可以听得懂。那我们一起彼此勉励，我也是跟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服事，我们一起成长。那我们能够真的把神的话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可以。所以呢，希望你们看得清楚。那我知道还有一些人是听翻译，那所以呢，因果其实很清楚了。所以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把它做出来，生命就会成长到美好的境界。所以我们也看到成长的关系。好，我们看一个是圣经的例子。当这个撒母耳记24:4-6，可不可以一起念？
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仆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就跟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好，这段经文是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扫罗嫉妒大卫，然后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因着被追杀，所以他躲到山洞。可是呢，扫罗呢不知道的情形呢，扫罗也进了那个山洞去方便，所以呢，大卫旁边的人就要大卫借着机会杀他，可是大卫没有杀他，对不对？你知道，如果我们自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如果你是大卫，如果你被追杀，你进了山洞，你是大卫，你会放过扫罗吗？你会放过扫罗吗？这就是为什么讲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对错对错，有时候不只讲对错，真的有时候要看看神的怎么教我们，神要我们敬畏他，神要怎么教我们。所以其实读经文很简单，可是仔细想的时候其实很难的。我不晓得说这个人类历史这么多的，有人真的会像大卫这样子。这就是神为什么拣选大卫。 OK， 我们想一想。 OK， 好好。所以其实我现在要开始讲长存思想守了，其实这几个动词蛮好的，它的次序，原来一个作者他的次序也很有道理。他我们要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把神的教导记住，开始去思考，然后去了解神为什么这样子，了解神的心意，了解为神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做什么，然后能够以神的心为心，然后把它做出来。即使人家在杀要追杀你的时候，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不是只是失掉一点利益，或者失掉一点其他什么东西，你的 reputation 一点点委屈，你就开始一定要讲理讲到底。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讲理的话，我们要想一想，耶稣如果我们讲理，我们还有今天吗？以耶稣圣洁的标准。所以呢这个其实不简单，所以也很难。那我自己当然也碰到很多很难，可是呢有一些经验，我现在有点时间，可能时间也不是很多，我有一些时间就说有时候很难，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做。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用神的话给自己画界限，然后呢就是说神正面的教导要敬畏他，我一定去遵守。然后呢神要我们不做，不要杀人，不要奸淫，这一些事不要做的话，我们就永远不跨过过不，不要跨去。其实这个不简单，但是我会在这个时候分享一点点我自己也 struggle。 OK， 用神的话为自己画下界限，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然后在犯错的时候，比如说我上一次跟大家讲说，我有一次地格利辞职的时候，我那时候不太知道，然后去开会，其实我肚子里面一堆生气的话，可是我开会的时候我很高兴我没有讲，但是我那一天回去我跟神祷告，我求神说，我知道我一堆气，我还在练习要怎么讲，开会的时候要怎么讲，可是我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讲，我就安静我回家，所以我回家的路上我就很高兴，开车回家，从教会回家的路上，假设我就很高兴，我说我没有讲话，我没有把我的气话讲出来。可是那天回家晚上我跪下来跟神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求神使我里面的我跟外面的我一样好，因为外面的我看起来很斯文，看起来很温和，没有讲错话，也没有讲气话，但是我知道那我里面挣扎很多，所以我就曾经自己跟神祷告说，不要帮助我，使我里面的我，里面脏乱的我，生气的我，不平的我，能够慢慢的解开掉，真正的跟外面的我一样很温和，然后是符合神的教导。所以我自己挣扎过那一段，那是很多年以前啊。可是好，现在在讲过之后，其实这些事情不简单。那我再举下面的例子，这刚刚的例子我想上一次举过，下面一个例子其实我们就讲说不发脾气，原谅人，人家讲或者说不知道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想到说有一些我不知道，这我上一次都讲。那其实生命是一段一段成长，那我们也知道世上上班工作的挑战其实不是我们能够预期的。我曾经预期到遇到一个是人家 purposely provoke， 就是要去激动你，让你发脾气。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我以前在纺织里头的时候，当然我们最都是要申请 patent， 因为所有做学化学的合成出来后一定都要新的，要能够申请专利，要不然没办法，公司没办法保护他花这么多钱去研究的投资，所以都在申请专利。就我一个 project 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老板就说，哦，这个被我写 proposal 的时候，我老板就说，这个我的 director 就说这个已经被 patent， 我就很礼貌跟他说，我说我自己看了 patent 好像没有，如果你有那你告诉我。所以后来还是说没有，因为他是不太喜欢我这样的。后来他没，我就 proposal 成了，然后我的老板的老板呢让我做，我就做了，做了两年以后呢，结果很好，就发了 patent， 就发了 patent 之后，他又挤进除了他的人放进来，他就我就不太赞成。所以呢，我们两个就开会去找他老板的老板，我们三个人就开会。我一坐进去，你知道我那个 director 他就真的是 proposal， 他没有理由讲，因为以前的音乐书很多事情很多历史，我他的老板都看到，可是在申请费他是要放过我。我就不太赞成，所以我们开会，你知道那个老板他怎么不做？他就坐在我老板面前，他就说跟我们那个 CEO 在他面前，他就讲说他 he yelled me， 他 he cursed me， 就是说我用三字经骂他，或者说我跟他大声讲话。如果你是年轻人，真的，如果我不是记者，我是刚大学毕业当完兵上班的话，我真的会当场拍桌，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在美国的文化，你一拍桌子，你一骂人，你就没有理由。所以，我很高兴，我那一次我什么都没有讲，我就说你有证据吗 ？OK， 那他没有证据，当然就结束。所以呢，这是一次一次这个经验。我跟各位弟兄姐妹讲，其实我花一点时间，但是我希望了解，我们遵守神的话要守住，其实不简单。不只说平常该做的，但是是不只说平常该做的，其实有时候真正上班的时候是被 provoke， 那你就有时候碰到有的 manager， 他 manage by 他让他下面的人有 conflict， 他就比较好 manage。 所以说很多 trick， 那我也是希望弟兄姐妹在家里面成功，在外面也成功，这是对你们的爱心。我花一点时间来讲，所以我们守神的话，其实不简单。OK， 那广东南聘牧的弟兄姐妹们也碰到我一次，不见得说你一次成功两次成功，这是很多年前，然后几年前，还有最近一次我会碰到。那聘牧委员会，广东南聘牧的话，有两个弟兄碰到我， 我进去以后，他们在讲一件事情，其实跟我原来想的不太一样，我很生气，我就走了，因为他们在讲教会其他的事情，跟原来讲的不太一样。有人，当然我生气，我也后悔我走了，我应该就坐在那边不出脸色，可是我生气我走了，但是还好我生气我走了，所以呢我就先出去一下，然后再回来开会，那会议还没开始，可是从头到尾，即使有两个弟兄姐妹看到我这样子，我从头到尾没有回去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也没有讲，我都没有解释。所以基督徒有时候是这样，当然第一件事情我很后悔，第二件事情我也很高兴，我守住一个长老要做的事情，有时候在牧养堂要做的事情，能不能讲的就不能讲。所以说这是很贴切很实际的生活。你们有两个在牧养堂的弟兄姐妹看到我因为生气我就走了，可是我从头到尾没有讲，所以呢那是一件失败的例子。我跟大家讲就是说，一次成功一次失败，可是要符合神的声音，其实必须要一次一次接受挑战，这是不简单的事情。好，希望你们得到这个。好，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我只是这样跟你讲，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最后讲神的军装，其实我想到说我自己的方法有点跟这个一样，神在以弗所书教到后来为什么还要讲说把神的教导当成军装，其实就是我们要预备把神的话画好，真的不要跨过界限。 OK 好，经历神的带领，这是第三点，这是很重要的，神是跟我们互动的，因为这里面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这个关系是神的教导、人的顺服、神的应许就出来了。可是那我为什么画这个圆圈，其实这是一次一次一次跟神互动，对不对？所以神是跟人互动的神，我们一次听过话会学到一点，或者犯了错会学到一点，然后神的带领，然后我们每一次有神的带领，自己的祷告被神回应的时候，你都是，但是神坐在我们身上的神迹，那你就会更认识神，更感激神。这就是说经历神的带领，你如果知道神的话，遵守神的话，其实我们就会真经历神的带领。好，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因为我剩下两分钟啊。路德记，你知道路德的先生的爸爸，他的，如果我们看路德记的话，路德是嫁给那个 OK 有在饥荒的时候，有个犹太人，他就带着他的太太两个儿子到摩押地，对不对？到外邦地去求生存，因为闹饥荒，所以呢他那两个儿子呢就在摩押地娶了摩押人当太太，那后来那个先生死了，那就剩下他的太太，然后呢那两个儿子也死了，剩下两个媳妇，其中一个是路德，去这个，所以说开始有这一段。那然后你跟他两个媳妇说，你可以回到你们的父家，因为他们都失掉丈夫，古时候没有丈夫，女的就没办法赚钱，对，所以呢那一个媳妇就回去，可是路德选择跟拿俄米回到他的本家，对不对？这是这一段经文，这是拿俄米选择跟从神，对不对？这是就是人面对选择，神喜欢的，神不喜欢的，拿俄米可能，可是选择神的时候他要到田里面，所以你选择神跟从神的时候，不见得海阔天空，不见得马上天色长，我们也看到拿俄米还要到田里面去拾取麦穗。后来呢拿俄米结婚，对不对？他到波阿斯的田里面去捡，波阿斯结婚，可是拿俄米呢最后是拿俄米生了一个孩子，对不对？这个孩子是耶西的父，那我们知道耶西是大卫的父，那大卫是耶稣的祖先。 OK， 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主要是给大家经文，神的带领，我们今天的神的带领，当路德决定带神，路德结婚生子，他后来死掉，他知不知道他这个还俄贝德是耶西的父，然后耶西是大卫，尤其是耶西是大卫的父，他不知道，拿俄米路德已经死掉，所以神的带领，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当今的， 他是在勇士里面祝福每一个人，祝福他的子民。所以这就是我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不要，我可以多两分钟吗？还是一定要三十分 OK 我们，所以呢，我要让大家想了，路德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是一样的神，是过去的神、现在的神、未来的神。那路德神在带领我们，不只是现在，不只是现在，还有未来，还有在永生。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我刚刚讲神跟人的互动，其实在永生里面的互动，不是只有意思。好，结论跟勉励可以啊。这也是我们从经文里面，你看个人跟神的关系，这是你的命令使我，就是说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说要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那最后我以诗篇来看，诗篇他的诗人，你看求你求你求你，这是他自己跟神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写出诗篇119篇98到100，他自己跟神的关系。那你看他前面一开始也是讲神的律法，他一直都在讲神律法，思考神的律法，然后这样。所以我希望今天比较赶，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回去看一下，思考诗人为什么会写得出来，思考诗人自己跟神的关系，成为我们的鼓励。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神跟神这样的关系。好，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成长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应该自己一直跟神亲近。那这是我的勉励，希望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在神里面的成长是加好上加好，精益求精，我们彼此勉励。好，我们祷告。那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不只给我们成就救恩，也给我们圣经能够有凭有据的认识你，也能够一步一步的学习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如何过神子民的生活。主，求你帮助我们把这段经文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